在刘备死后，诸葛亮辅佐刘禅，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并弑五丈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敬请收看《国史通鉴》之鞠躬尽瘁。在赤壁之战后，刘备以新野襄阳的百姓和刘表的旧部无处安置为理由，向东吴孙权借得了荆州南郡，并向孙权许诺，一旦取得益州即刻归还。不料刘备借荆州却有借无还，于是孙权趁着刘备主力在益州，关羽又在樊城和曹军血战之时，派军队偷袭南郡，关羽猝不及防，败走麦城。那么在关羽死后，身在四川的刘备该如何处理和东吴孙权的关系？三国鼎立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呢？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23集《鞠躬尽瘁》。
那么关羽被杀，南郡被夺，刘备怎么办？刘备决定立即动员部队，带领益州的部队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延缓了刘备攻打孙权的这种步伐。那么来了一个什么消息？北方传来消息说，曹操去世以后，曹丕废了汉献帝，杀了汉献帝，自己自立为帝。那么这是个什么情况呢？曹操自从赤壁之战以后，他退回到北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他就经营北方了。那么经过十多年的经营，整个中国的北方大体上都被曹操统一。随着北方的统一，随着曹操威望的不断提高，曹操的属下就不断推动汉献帝给曹操加官进爵，开始是封为魏国公，后面封为魏王，曹操就是魏王了。那么同时他把自己的政治中心带着自己的一帮人马就来到了现在河北邯郸临漳的当时叫做邺城。从此以后这个邺城就成为曹操的政治中心。那么汉献帝留在许昌，曹操派人看着他。那么后来我们唐诗里头有一句话哈，那个杜牧有一首很著名的诗，其中两句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那么这个铜雀台就建在邺都，而不是建在许都。这个时候的汉献帝，彻底的、完完全全的已经成为傀儡，人们不再稀罕汉家的封赏，在乎的是曹操的使命。但是曹操无论怎么别人劝说，他都不走最后一步。实际上他的一切待遇，他的威仪已经和皇帝别无二致了，比汉献帝的是威风的多了。但是他不走最后一步，不走什么？他不做皇帝。孙权在攻灭了关羽之后，曾经上表给曹操称臣，并且劝曹操称帝。结果曹操把孙权的这封书信传给大家看，还说了一句话：“四儿一句五柱炉火上焉。”这小子想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吗？我是不做的。那么曹操不做皇帝，引起了后人很多的推测，他为什么不做？实际上道理很简单，说白了就是难以捅破那张纸，难以撕下这张老脸。那么他不愿意和王莽一样进行一场角色的转换，来扮演一个新的角色。被别人说多了，曹操跟别人说了一句话，这是跟心腹说的一句话：“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如果假设天命真在我曹操，那么我宁愿做周文王。那么做皇帝的事，做周武王的事，让和汉献帝没有什么瓜葛的儿子让他去做， 公元220年的正月，和各种势力斗争了一辈子的曹操，在洛阳去世，享年65岁。陈寿在《三国志》里头对曹操有这样一段评价，我们来看一看。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周，强盛莫敌，太祖运筹严谋，鞭打宇内，乃三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受裁，各因其器，交情任算，不念旧恶，中人总与黄鸡合成狂业者，唯其名略最优也，亦可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也。治国他是用法术，用兵他是用奇策，以博大的胸怀来延揽天下之奇事，所以这种胸怀这种气度在当时的对手之中，包括董卓，包括袁绍，包括刘备，包括孙坚、孙权父子，那是无人可匹的。想当年在官渡之战结束以后，人们弄来了很多材料，什么材料？都是当年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袁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许昌的官员、曹操的属下向袁绍暗中送捆者，暗中来表示忠诚者，那么这些文书都被曹操所缴获。但是当曹操知道这些文书属于这一类的时候，大手一挥，怎么办？烧了，不追查，不追查。不但不追查，曹操还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或者说说了一番将心比心的话。当少自强，孤犹不能自保，何况众人乎？我自己都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我还能够强迫别人吗？你看看曹操有这样的宽宏大量，你能不太为他卖命吗？当然由于曹操从小有些劣迹，被别人说成是乱世奸雄，加上他用人不拘一格，所以也受到很多人的谴责，说曹操手下是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人，那哪里是正派人士吗？但是曹操有自己的用人的准则，我们看，自古受命即忠心之君，何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臣不出吕相，岂信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连事而后可用，这其还即何以罢事？今天下得无有备贺怀玉，而钓鱼卫兵者乎？又得无盗少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唯才是取，我得而用之。古往今来的贤达之君，他一定是有很多才智之士为其所用。那么这些才智之士从哪里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的闹事陋巷之中，就看你能不能去发现他。如果碰到一个人才，我们就要查查祖宗三代，看看是不是有阴德，我们就要查他出生以来的简历，出生以来的所有的历程，看看他有没有污点。如果这样的话，人早考跑光了，人才还为你所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周文王能够得到姜子牙吗？汉高祖刘邦能够得到陈平吗？如果这样，齐桓公能够称霸天下吗？门都没有。所以不管你们怎么说，曹操用人只是四个字，唯才是举。所以他能够得到天下英雄豪杰的这种为其所用。那么曹操死了以后，他的长子曹丕继承了他的王位，魏王，同时也接管了曹操所有的地盘和人脉。那么这个时候啊，曹操的手下 现在是曹丕的属下迫不及待地就推动另外一件事了，大家都想做开国的功臣。那么推动什么事呢？推动曹丕做皇帝。所以就在曹操死去的当年，公元220年农历十月，人们在现在的河南省的临颍附近，靠着引水边建起了一个寿善台。那么在这一天，几万人，包括官员，包括军队，包括民众父老，包括由南匈奴和其他民族请来的代表，大家都见证当代版的一场善浪。汉献帝把魏王曹丕请上寿善台，那么把象征着皇权的玉玺授给曹丕，那么几万人欢声动地，那么曹丕做皇帝了，改朝换代了，他这个王朝就叫魏。但是由于他管理的地方是在中国的北方，在中国的南方还有两个政权存在，所以人们给他加了一个字，曹魏，他是姓曹的人建立的魏，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智慧。那么汉献帝怎么办？汉献帝得到了优待，因为他做出了贡献，和平交接政权，所以曹丕给了他一个号叫三阳公。这个汉献帝一直活了十多年以后他才去世，他比曹丕活得还要长。死了以后啊，曹魏给了他一个谥号，这个谥字叫献，所以叫献皇帝，那么我们把它叫做汉献帝，也就是这样来的。那么在四川的刘备既得到了曹丕称帝的真消息，也得到了汉献帝刘协被杀的假消息，那么怎么办？机会也来了，于是刘备的手下纷纷建议，汉贼不两立，曹操是最大的汉贼，那么现在他儿子杀害了汉献帝，杀害了刘协，他更是汉贼，为了表示我们和他的势不两立，您应该也称帝。于是在曹丕称帝的半年，公元221年的农历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那么国号汉，人们把他加了一个字，因为他偏居蜀中，所以叫做蜀汉。时间在公元221年。那么称帝以后，刘备注视重提，立即启动了攻打吴国的战争机器。但是对于攻吴，蜀中的将领们意见是不一致的，和当年打益州不一样，打益州的时候没有落脚点，那是万众一心，现在荆州是借别人的，被别人夺了，我们好意思去弄吗？但是这个还不好说。于是有人作为代表人代言人提出了他的看法，这个人是谁？我们讲三国讲到现在还没有说到他的，就是常山赵云。我们看看赵云怎么说的。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敝，子披篡汉，当因众心，早图关中，不应自魏，先与吴战，兵士一交，不得速解也。赵云的一态度很明确，我们说曹丕是国贼，我们放着这个汉贼不去征讨，我们却去打友好的邻邦，打去孙吴，这就叫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刘备也知道，两年过去了，关羽死的悲伤早就过去，痛定思痛，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目的是夺取江陵，真正的目的是夺回荆州。但是如果关羽的这个事不拉出来说事，你去打荆州就毫无道理。李白有一首诗哈，有两句话，说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说是从川中放船顺长江而下， 是非常之快的。但是在刘备领导下的蜀汉大军顺着长江而下，尽管气势汹汹，但是一年过去，他也没有能够到江陵，而是被孙权的军队阻挡在江陵的西边，也就是我们现在湖北的宜昌到宜都之间，当时叫做夷陵和萧亭，被阻挡在那里。孙权一面向曹魏称臣，一面集中兵力阻挡刘备，而孙权军队的统帅就是曾经一边公开表扬关羽，给关羽戴高帽子，一边派兵去偷袭南郡的鲁迅。那么鲁迅来到宜都，来到夷陵，采取了以守为攻的办法，坚守阵地，不和刘备交战。相持半年，蜀军锐气尽失，而且刘备这个时候啊，实际上是进退两难，进无良策，退没面子，深入敌后千里，给养又难以供上，士兵又疲劳，那怎么办？他没办法。大家说诸葛亮这个时候到哪里去了？没有记载啊，我们只有《三国演义》有诸多的故事，但是历史上没记载。我这里可以跟大家说，这一场攻打吴国、攻打孙权，绝不是刘备一个人的主张，实际上包括诸葛亮在内，是支持打这场战争的。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头就提出要拥有荆州和益州两个州在先，那么荆州是必夺的。结果刘备对堵在这里以后，被鲁迅趁着天气干燥，一阵大火把刘备的连云几十里、上百个云阵统统烧掉，刘备的几万大军除了投降孙权以外，死的死，伤的伤，几乎全军覆灭。那么这场战争在历史上被称为夷陵之战。从此以后，蜀汉被封闭在川中，那么刘备侥幸脱逃，逃到了白帝城，也就是我们现在重庆的奉节，又羞愧又愤怒，不好意思回成都了，因为带出来的川中的军队全军覆灭，你还有意思回去吗？结果住病交加，就在白帝城一病不起。病后把诸葛亮从成都，因为刘备出兵，诸葛亮镇守，把诸葛亮从成都招到白帝城，进行一场当众的托孤。这场当众的托孤在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刘备当着大家的面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鄙人安国，终定大事，若世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哎，如果你觉得我家儿子刘禅17岁，心地善良，如果你觉得可以保护，可以辅佐他，你就辅佐他，如果觉得他不行，您可以自己做蜀汉的君主。诸葛亮怎么办？立即跪下来伏地不起，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祭之以死。那么后来后世出师表就把这一段话归结为八个字了，叫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的成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以此而来了。那么当然我们不知道刘备他是一种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刘诸葛亮说这么一番话，当然也许心里非常矛盾，这种想法都有，既想诸葛亮辅佐儿子，又希望自己恢复汉朝的这种愿望能够实现，所以恐怕是在这种极度的矛盾之下而说出来的。所以后人很多推测，那么是推心置腹的托孤，还是暗藏玄机的这种探测，可能两者都有之。但是不管什么原因，都给后来的诸葛亮和刘禅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如果说刘备是仁德的代表，关羽是忠义的化身，那么诸葛亮就是一个人所能拥有智慧的最高极端。他无所不能，无所不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阴阳五行，奇门遁甲，文能提笔，武能用兵。在中国文化中，诸葛亮已经成为了智谋的代名词，而他鞠躬尽瘁，辅佐刘禅，是忠臣贤相的完美典范，与曹操的汉贼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在刘备、白帝城脱钩以后，诸葛亮将如何处理蜀汉事务呢？
诸葛亮接替了这个班子以后，受到刘备的托孤以后，他开始要做事情了啊。那么诸葛亮被托孤以后，他干了哪些事情？我们一件一件来说。第一件事，要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刘备在位的时候，是刘备是皇帝，是主公，诸葛亮是丞相，是辅佐。但是现在要有另外一种制度了，什么制度？刘禅做皇帝，这是国家形象，诸葛亮仍然做丞相，同时兼做益州牧，管理国家大事。那么这就造成了一个宫中和府中的两套机构。宫中是刘禅所在地，不管国家大事，而府中是诸葛亮的丞相府所在地，军国大计都由此而出。这一套制度是本来极其容易引起猜疑，这和当年的汉献帝和曹操几乎没什么两样。但是由于诸葛亮的坦荡，由于刘禅的善良，所以这一套体制短时期内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东河孙权。那么仗打完了，刘备在临死之前也反思自己的问题。那么诸葛亮在刘备死了以后，立即派使者到东吴，到孙权所在地，那么建议重新和好。那么孙权也很高兴，从此以后东线无战事。第三件事，勤修内政。那么要把蜀中管理好，该怎么管理？诸葛亮动了很多脑筋，他的结果怎么样？陈寿在《三国志》里头跟我们谈了他的情况：立法十度，整理农旅，公械技巧，务就其极，科教严明，赏罚逼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力不容奸，仁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轻诺，风化肃然也。所以川中出现一片新的景象，俨然成为一个太平世道。这是诸葛亮的第三件事。第四，出兵南中。这个南中啊，大体上是我们现在四川的西南部和云南、贵州的一些地方。那么这片地区尽管汉武帝的时候就设立了郡县，派出了刘关，但是由于民族众多，由于中央政府的鞭长莫及，所以常常是自立熊掌啊。那么当中原发生问题的时候，这里的民族他们就自己把自己的首领推出来，这样一来呀，在蜀汉的统治下就觉得是个问题了。所以诸葛亮当内部基本稳定以后，就开始要解决南中的问题，不但是解决南中的动乱问题，而且要把南中建立成一个稳定的后方。所以出兵进入现在的四川的西南，进入贵州，进入云南。那么这一场战争有一个人的建议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人名字叫马谡。那么马谡在送诸葛亮的时候建议，这场战争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也就是说，关键在于要把南中的少数民族、民族的首脑，他的人心给他笼络住。所以诸葛亮对这16个字特别赞赏，因此才有了所谓 七擒孟获的故事。那么通过这些事情，一个挟之以兵威，第二感之于恩人情，所以南中的首脑民族领袖都对诸葛亮非常的感激。那么这样一来，诸葛亮对南中他稳定了，南中稳定了，诸葛亮开始做他一生之中第五件大事，那就是北伐中原。在刘禅继位的第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驻军汉中，准备北伐了，同时给刘禅上了一份表，这份表后来很著名，叫做出师表，又叫做前出师表。那么这个出师表文字很长，我们把其中比较重要的和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把它拿出来，我们来看一看。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求也。形势非常严峻，然四位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旺盛于外者，盖追先帝粟裕，欲报之于陛下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辞。尽管我们删去了很多文字，但是如果不把这些文字重温一遍，我们难以明白诸葛亮的心计。坦率地说，从诸葛亮决定北伐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质疑之声不断。两个质疑，哪两个质疑？第一，三国已定，各安其分，蜀国最为弱小，小国寡民，你干嘛还要打中原？这就是为什么要北伐。第二，要北伐中原该怎么打？两个问题，当时在讨论，我们现在研究这一段历史也在讨论。诸葛亮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北伐中原？他是出于对刘备的这种感恩，出于对刘禅的这种效忠，出于凝聚人心来从民众之望，他是出于这种愿望来北伐中原。但是我们在这里不能不说，所谓的北伐中原，实际上说到底还是一种手段，一种什么手段？一种凝聚人心的手段。什么凝聚人心？国小兵弱，如何把大家笼络在一起？你必须要有一个号召，这个号召就是归还旧都，恢复中原。但是我们从诸葛亮以后的行为来看，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北伐中原只是一个旗号。
尽管小说《三国演义》以蜀汉的故事为主线，写得万分热闹，但是实际上在魏蜀吴三国中，蜀汉的力量是最弱的。刘关张起兵时就先天不足，多年来东奔西逃，只为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最终在夺得益州后建立了政权，能与曹魏东吴鼎足而立。但是刘备不幸早逝，即使有诸葛亮这样一个神仙的辅佐，刘禅终究是扶不起的阿斗。那么蜀汉北伐中原发生了哪些故事？出师未捷身先死，又寄托着诸葛亮怎样的惆怅？请继续收看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23集《鞠躬尽瘁》。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怎么打？当时有一个人提出建议，这个人物在三国里头非常的著名，叫魏延，当时是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可以说是蜀汉将领里面关羽、张飞以后的 第三位将领。那么魏延提出兵分两路，诸葛亮率领主力从陈仓道进入关中，这是当年韩信进关中的道路。那么他自己带领万余部队为骑兵出直务，直扑长安。他认为如果这样两线进军，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咸阳以西全部是我们的了。那么魏延这个招数，这个办法对不对？按兵法来说绝对正确，但是能不能实现，这就要看蜀军的战斗力，要看魏国的这种应变力，还要看关中父老的选择了。但是诸葛亮断然否定了这种办法。诸葛亮提出自己的想法，什么想法？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诸葛亮提出这种办法，什么办法？两线打关中，他放弃。他主张从陇右去打。这个注意，陇右在哪里？快到凉州那一带了，也就是我们现在甘肃和青海东南的那块地方，打那一块。大家说这不是和关中离得很远吗？对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真实的用意。什么叫做北伐中原？实际上就是扩充人口，多占地盘，使蜀汉在和魏、在和吴对峙的过程中能够实力强盛一些，这才是诸葛亮真正的目的。所以诸葛亮你叫他怎么打，当时的形势无论是荆州还是曹魏的关中几乎都不可动摇。那么诸葛亮你要北伐中原从哪里下手？荆州不可能，只有从陇右。刘备取了益州以后跟人家孙权说，我等我夺到了凉州以后我再还荆州。所以诸葛亮实际上是想夺凉州，夺凉州就把陇右和蜀中连成一片，那么他的地盘就大了，他的兵力就多了，他的人口就多了，在和曹魏、在和孙吴的对峙之中，他的力量他就雄厚了。但是这个话诸葛亮不能说，于是就有诸葛亮六出祁山之说。诸葛亮从公元228年到公元234年，曾经两次由现在的甘肃省的天水南边进入到魏的境地，这个地方叫祁山，两次从这里过去，还有两次由陈仓道，由斜谷出陈仓道进入关中，这又是两次。另外两次啊，一次实际上根本没有过秦岭，还有一次史料上记得很含糊，说是在羌中，一共是六次，所以人们把它说是六出祁山，这叫祁山两次。那么陈仓两次，这里还有两次，但是出师都不太有利。取得最大的战果的是第一次出祁山，因为当时的曹魏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么弱小的蜀汉竟然敢出兵来打我们，结果诸葛亮一出祁山，安定、南安、天水三个郡不是被诸葛亮打下就是降服于诸葛亮，所以曹魏大惊。结果当时的曹魏的皇帝叫做魏明帝，亲自从洛阳来到了长安，然后派出他们曹氏一个著名的将领叫做曹真来抵御诸葛亮。诸葛亮还一路移兵在击鼓，那么一路就阻挡击鼓的移兵，结果在街亭一战，由马谡率领的诸葛亮的一支非常重要的部队被曹军打败，那么蜀军面临着后路被切断的危险，诸葛亮退兵了。勉强夺到的安定、南安和天水三郡重新归于魏所有，那么这是诸葛亮出六出祁山最大的一次战果。那么此后 一次又一次的出兵，一次又一次的退兵。到了公元234年，诸葛亮觉得这样不是事，老是粮道被切断，于是他带着军队出眉县，在现在陕西省的眉县的渭水南岸，叫五丈原的地方，和魏军司马懿所率领的部队进行对峙。诸葛亮命令军队屯田，且跟且战，想长期驻扎下来。这个战略决策是很深远的，如果这里能够站住脚，那么陈仓以西蜀汉就有可能拿下来了。但是毕竟实力对比还是不济，加上诸葛亮就在这一年在对峙了百天以后，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蜀军撤退。那么读了《三国演义》或者知道《三国演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非常失望啊。那个六出祁山里头我们有许多精彩的故事，第一我们没有时间讲一些精彩的故事，第二还有一些精彩的故事实际上是《三国演义》作者他的一种虚构，比如说空城计的故事。不要说没有，那一次诸葛亮出祁山的时候，魏军的领兵将领就不是司马懿，司马懿就根本没有到前敌来。那么诸葛亮死了，对于蜀汉来说应该是一个青天霹雳般的打击，青天大柱倒掉。刘禅的悲伤，刘禅的难过，我们一定可以想而得知。但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刘禅在悲伤之余未必没有一丝的这种如释重负。什么原因？他从17岁做皇帝，诸葛亮辅佐了10多年，现在变成一个30而立的中年人了，他也想管事啊。那么府中宫中的分工分得就那么明确吗？刘禅虽然善良，但是被别人说死他都会对诸葛亮有看法。我们说一个事情，诸葛亮死了以后，蜀中的父老乡亲在各地纷纷要求建庙以资祭奠，但是刘禅一概不许，最后没有办法同意在成都的刘备的庙旁边盖了一座诸葛亮的祠，这就是我们现在著名的成都的武侯祠，成为成都的一个著名景点。但是我相信所有到成都去看武侯祠的人都会觉得一个鲜明的对比。什么对比？从规制来说，他旁边的刘备的庙那是极其之大，而诸葛亮的这个祠是非常之小。但是诸葛亮的这个祠对联文墨是特别的多，而那边那个庙是比较少。什么原因？盖在成都，盖在刘备的庙的旁边，是不能让诸葛亮抢了刘备的光彩。诸葛亮死了，后来写《三国志》的陈寿，他就是蜀国人，那么他追溯当时蜀中民众的表情，我们看看这段记载。诸葛亮死了以后，黎叔追思一位口实，至今良义之名，知数量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勇少功，正人之歌子产，无以远避也。犹如当年郑国人怀念子产一样，犹如当年西周的人怀念少公一样。孟轲有云：“以义道使民，虽劳不怨；以身道杀人，虽死不愤。”信矣。诸葛亮治蜀，就治到这么一种程度，所以几百年以后、几千年以后，都引起人们的追思。那么，唐朝那个伟大的诗人杜甫还有两句诗来悼念我们伟大的诸葛亮：初时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来怀念诸葛亮。那么诸葛亮死了以后，曹魏有什么动作？是不是立即瓜分蜀汉？我们下一次再说。